好吧，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或者你看这个荧幕也可以，我来把它念一下，请我们仔细来听。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现今的世代，成功让我们想到什么？许多的人为了要达到成功，好像大企业家或者是有名的科学家、出色的运动员，或者是讲小一点，他是很会投资理财的人等等，他们毕生的努力是为了要赢得怎么样，在聚光灯下的那个时刻，为了要享受众人的掌声和众人的称赞。但是成功往往使人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只有真正的谦卑者，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世人对成功失败的观点，常常导致我们有错误的自我评价，以及错误的追求方向。十七世纪，在意大利有个小镇，叫做祝和莫纳。这个小镇，这是一座充满了音乐气息的一个小镇。所有的年轻人，要不是他会唱歌呢，那么他就会演奏某一种的乐器。有个年轻人叫做安东尼·史蒂百里，看起来他好像生错了地方，因为他既然不会唱歌呢，他也不会表演。所以当别人在表演的时候呢，他就坐在那里，手中玩了一把小刀子。有一天他遇到他们镇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尼可拉阿玛蒂。这个人尼可拉是一个非常受那个小镇人很尊敬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名人啊。尼可拉他本身他也不会唱歌，他也不会演奏，他是一个工匠，他是专门在制造小提琴的。 后来尼可拉就收了安东尼做他的徒弟。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安东尼就成为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小提琴制作家。我们给成功下一个新的定义吧，永恒的神和短暂的人的眼中的成功者，想来必然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形象。因为当人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种软弱，但是神看来却是一种刚强。因为耶稣他是有能力从十字架下来，但是他却刚强地拒绝下来。人看他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一项失败，但神看却是一项成功，因为他完成了人类的旷世救恩。如果我们从人的尺度来衡量，你不算成功，这又何妨呢？从神眼光看你自己，神接纳我们，神看我们为宝贵，神看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却为我们来牺牲，只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有新的人生。而且这位神他常常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他的微笑远远胜过千万的掌声和赞美。我们当如何来看我们的人生经历呢？神要我们从中间学习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后书12章，其实重点在第7节到第10节，这是保罗的一个经历。保罗的经历里面有三个跟三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在加拉太书1章里面讲到，当他蒙恩得救以后，有3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就在12章的1节到6节那里讲到，他被提到三重天的那个经历。第三个就是第7节到第10节，有根刺在他身上，他曾经3次的求主把这个刺给挪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12章的1节到第6节，保罗提到他14年前被提到三重天上的那种经历，那里讲到他听见的隐秘的言语，第4节讲的隐秘的言语，这是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这个意象是 如此的稀奇啊，以至于他描写这个意象是什么，他说所得的启示甚大。第7节说所得的启示甚大。14年过去了，保罗只字未提，即使到现在他也没有说他到底看见什么或者听见什么。当保罗得着这么崇高的经历以后呢，接下来的却是一个非常深沉黑暗的一个经历。首先他说在肉体上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刺到底是什么？解经家摩根他就说，刺原来的意思好像是一根木桩子啊。这个字的含义相当于钉十字架，没有其他的字句比这个更能够描述人肉体所受的折磨。 不止在肉体上，其次是在灵性上的。他讲到说，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对于这个攻击，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能够领会一些，因为当我们肉体软弱饱受折磨的时候呢，撒旦就会趁这个机会攻击我们的心灵。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出疑问说，神，你既然是那样良善的神，神你又是这样爱我的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临到我呢？保罗在这里说，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这里不是指真的是三次，因为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字里面三次是形容词，是指的说不断的连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保罗说我三次求过主，但是呢这个木桩仍然在，撒旦的差役也没有离去。神给他一个答案是什么？神用不来回答他的祈求，他求神把这个刺去掉，神说不。你想当听到神说不的时候，有这样感受的时候，是极大的黑暗和孤寂临到他。随着先前那种被高举的经历，现在却是非常黑暗、非常孤寂的这样的经历临到了他。在他饱受痛苦、想要逃避却逃不掉之后呢，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换句话说，这些难处没有离开他，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以至于他身上的刺并不妨害他继续的被神来使用，倒而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而不敢因为自己所得的启示太大了而自高而骄傲。所以神呢就继续可以用他，假如他骄傲自大，那可能神就不能够再继续用他。这个刺是使他继续的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微小、自己的软弱，而不断的谦卑的来倚靠神。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当晚上我们走到路上，经过一盏路灯的时候，我们走离开这个灯向前走，你就看见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影子就越来越长，你越往前走，我们这个影子就越长了。只有当我们走到灯的底下的时候，灯的正下方，结果你看见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同样的，当我们远离了耶稣，他是这世上的光，我们就开始会自高自大，就像影子越来越大一样。只有当我们紧紧的倚靠着这个光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己一无所有。那根刺所带给保罗在肉体上的难处，使他更加的谦卑倚靠神，在神足够的恩典中间，不断不断变成神的大能。保罗他很清楚明白这个苦难的目的，就是要他免得他过于自高。可见崇高的经历最大的危险是带来骄傲。
甚至于在属灵的事上的成功也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往往也带来的危险，就好像我们在嚼口香糖一样，我们可以嚼嚼一下，但是不要把这个口香糖给吞下去了。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当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会将这个成果给推下来，可能我们说，你看我为神所做的这一切，窃取了神的荣耀，辜负了神的恩典，成功容易使我们骄傲。保罗看到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是使他免于自高的一个方法。可能我们会问，刺是恩赐吗？撒旦差役的攻击是恩赐吗？祷告没有蒙应允是恩赐吗？我们想这些事都临到保罗，他当时是不是把这些当成恩赐呢？我想不是的，否则他就不会求神叫这个刺离开他。如今14年过去了，他在这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里面，慢慢慢慢地领会到神的作为，他对苦难的态度改变了。在第9节下半段到第10节，他说什么？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不是说对神的安排盲目的来服从，而是当一个人明白了他所想逃避的事原来是跟他灵命的成长有意义之后，他所发出来的那种心声啊，他体会到没有什么比自大骄傲更妨害神的工作。他为了神拒绝他的祈求在那里感谢，他发觉那个拒绝是出于神无限的爱。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足够你用的。在这14年的过程里面，这句话逐渐地向他展露清晰，更加的清楚。他体会到神的能力的何等的丰盛，神的供应是何等的充足。加在他身上的难处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当保罗知道无论在何等困难的境况，他自己一直是在神的恩典之中，这就足够了。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章那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受苦。53章的第10节，假如我们圣经可以看一下啊，那讲到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定义后面有个小字，叫小字是讲就喜悦，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一切的痛苦患难都被放在神的恩典之处，那是神的目的，那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为何如此做呢？是为了我们全人类，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着救恩。 神却喜悦将他压伤。神的心以食为满足，这不是自私的满足，这是祝福人、救赎人的心意得着了满足。如今保罗说，赐是神的恩典，在受苦中间生出能力来。在整个的经历的过程中间，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神既然给了他足够的恩典，这个恩典也时刻随着他。他经历到什么时候软弱，他便能够得到这恩典的供应，靠着主给他的力量成为刚强。保罗虽然身体软弱，又受凌辱，又受逼迫，又受困苦，但是我们看见他讲到非常有力量。他所写的这些书信何等的深刻，影响的非常多的人，他的影响力很深远。而且每一次碰到困难、遇到痛、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他几乎都能够历险如鱼呀，经历了苦难而平安无事，都是神超越的能力和以及丰富无比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作为。保罗深深的体会这件事情，所以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要是软弱是神能力的复辟的条件的话，那么他更是以软弱和其他患难为他的喜乐。有的时候苦难，可能我们自己，可能我们的亲人，会让我们害怕，我们看不清楚神的计划和目的，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消沉、沮丧、失去信心。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刺，但愿这个刺不使我们埋怨神，甚至远离神，而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愿更谦卑、顺服、单单的仰望、依靠神，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上，更被炼尽而成熟，有一天能够从我们心里面感谢神，说感谢主，你的恩典足够我用的。在北卡有位牧师叫新登牧师，有一次他带着短宣队到一个头巴里这样一个岛去，那时候他在一间麻风病院的里面带领崇拜，当时还有一些的时间可以唱一首歌，所以他就请会众们，哎，你们选一首歌我们来唱吧。有一位未曾面对讲台的姐妹，这时候她把头转过来，这个牧师说，那是一张最令人不忍目睹的脸，他的鼻子和他的耳朵都溃烂掉了，麻风病毒也破坏了他的嘴唇，他举起没有手指的手说，我们可以唱主恩典够我用吗？新登牧师平静了他那个激动的情绪，然后带领大家唱着说，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 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足够我用。当这个礼拜结束以后，有位短宣队员就对他说，牧师，我猜你以后再也唱不出这首诗歌了。新任牧师回答他说，我还是会唱这首诗，只是心境更不同于以往了，不但更知道要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典，也深深的知道主的恩典实在超过了我用。我们一同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思想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的经历的时候，主啊，当他有这么大的痛苦患难这中间，他经历到神的恩典够他用，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所以他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些。虽然有刺在他肉体上，一只神没有答应他除掉，甚至肉体有刺，灵里面有撒旦的攻击，但是他继续不断地靠着神的恩典，他觉得只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这些都会让他得胜，成为有能力发出来，让自己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他就满足了。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家人或我们个人有难处、有痛苦、有病痛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仰望神、倚靠神，让神的恩典来遮蔽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甚至于我们信心都失掉，我们还是在神面前愿意仰望神，单单的依靠神，知道神的恩典实在是足够我们用，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就不惧怕，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爱我们又真又活的神，虽然他的旨意如何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也顺服，以至于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成长成熟，能够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